今日正道的经文取自于创世纪3章8到13节、22章到24节、彼得后书3章1到13节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的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，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”耶和华说。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那人说：“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神就对女人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女人说：“那蛇诱惑我，我就吃了。”下一页。耶和华神说：“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，能知道善恶。”现在恐怕他又伸手摘生命树的果子吃，就永远活着。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，耕种他所自出之土，于是把他赶出去了，又在耶和华，又在伊甸园东边安设基路伯，他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，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，这两封信都是提醒你们。激发你们诚实的心，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，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。第一要紧的，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，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，万物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，他们故意忘记。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，并从水而出，积水而成的地，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。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留存，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，用火焚烧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时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？怎样敬虔？切切相望神的日子来到，在那日，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在烈火中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，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在其中。感谢主的话语。
好，弟兄姊妹、朋友，过年好吧？
过年好，
今天我们教会呢是咱们春节的特别的聚会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教会啊把这个定为一个传福音性质的聚会，在这里我有几位啊看到是我第一次见面的啊，也有老朋友啊，也有我们。在这里呢，先跟第一次来的人打个招呼啊。这个，我看到有几位啊，这个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，我们欢迎你们啊。好，那么在这里呢，我首先啊，作为一个教会的所谓的牧师啊，郑重的提醒咱们在座的，特别是第一次来教会的人啊，我们传福音。大家一定记得一件事儿，与宗教无关。记得啊，与宗教无关，与基督教无关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最大的骗局，叫做基督教。这个基督教是个非常糟糕的东西，是吧？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信基督教，OK？所以我们一旦把它变成基督教，就坏了。就变质了，是吧？那么今天过年了，对吧？咱们传福音啊。那么我们传福音讲什么东西呢？其实我们整本圣经， 我们整本圣经在讲一个故事。把这个捧权给我好吗？准备了一个小投影啊，稍微比较直观一点哈。看一下啊。好，有了啊。那么今天我们的给大家讲的这个主题啊，叫做家的呼唤。家的呼唤，我给它一个小主题，叫做一个爱的故事。那么我们拿到手里边这本圣经啊，当我们拿到手里边这本圣经的时候啊，我们想到圣经这本书，它里边在讲什么？那么厚一本书，对吧？那么厚一本书，这本书在讲什么东西呢？当然，这本书讲了很多东西。那这本书的性质，它是一个 legal document，它是一本具有法律效力的一本书，是吧？可是它的内容在讲什么呢？其实就在讲一个爱的故事。这个爱的故事，它要讲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回家，我们要回家。这个，咱们中国人对这个镜头都不太陌生啊。这个镜头叫做春运。每年的时候呢，这个是杭州的火车站是吧？这个一到春运的时候，大家哇家伙都挤在那里啊！现在为了春运还写了很多歌啊，拍了一些剧，对吧？到了春运的时候，大家都拼命的要回家。那么前两天呢，有一位上海的弟兄姊妹啊，给我发信啊，给我问新年好。我说在国外呢，没有什么新年的气氛啊。我说在国内肯定是现在很热闹了。他说你说错了。他说我们现在上海啊，像一个死城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因为这里边大部分的人都回家过年去了，是吧？那我说那回家过年不会很热闹吗？他说不，大部分的人都不是上海人。对吧？上海本地人变得很少了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啊。他们一过年就回家，春运都跑掉了啊。所以这反而在上海没有太多的过年的气氛了。这个为什么要春运呢？因为人心中有一个盼望，对吧？那人在那挤火车，为了什么呢？原来为的是回家。在外打工，最后呢，目的是为了回家。那么我们这一些漂流在海外的人啊，把我们称为海外游子，对吧？我们中国人很悲伤这种东西，对吧？这个。游子身上衣，慈母手中线，对吧？哎呀，这个我们啊，总是盼望着团圆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，对吧？我们觉得这个团圆是那么样的重要。那么我相信今天来的大部分的人啊，只有少数几位啊，有到我家来旅行，暂时住在我家的，对吧？那么完了以后，他还要回自己的家。等会儿咱们聚会完了，吃点东西，我们去哪里？可能出去买点东西，最后还得回家，对吧？家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。以前的时候啊，这个我记得有一首歌啊，叫《我需要有个家》啊，下边怎么的？不需要太大的地方，怎么唱的我都忘记了啊。反正就需要有一个家，需要有个家啊。那个酒干倘卖无也，感谢上帝啊，就是。对吧？没有天哪有地，没有地哪有家，对吧？没有你哪有我，对吧？这个家对每一个人来说多么重要，对吧？给我们一个家啊！其实有些时候呢， 我们发现，不但人需要一个家啊，连很多动物都需要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，都需要一个养育后代的地方，需要住一个巢，对吧？然后在里边安一个家。当我们失去家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是很悲惨的，对吧？没有家的人，无家可归的人，我们把它称为流浪汉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不大公平啊！为什么流浪的一定是汉不是女？跟因为在古代的时候，女人如果流浪的话，她可能活不下去，对吧？那么到现在能活下去了，也很少看流浪女啊，躺在马路上的大部分都是流浪汉啊，因为有女就有家。女就是家，哎，这个很有意思哦，啊，为什么有女就有家呢？有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啊，就是曾经，当然这是个故事了啊，说曾经呢有一只老鹰，对吧？它很小的时候啊，它被猎人这个打死了它的父母啊，然后它是小小鹰一点点的啊，它就被这个猎人带回家去了。后来看到这么小一个小小鹰啊，吃也不好吃，玩也不好玩，就把它放在家里养着算，就把它和鸡一块养了。那么它慢慢的和这些鸡啊，一起长大。那么鸡不飞，这只鹰也不飞。你知道这个鹰学飞是不容易的啊。这个圣经里边也说，它这个鹰啊，搅动鸟巢，然后它又把这个小鹰从这个鸟巢里边踹下去，在山崖上，它吓得要命。然后那个母鹰要飞到下边去啊，万一它不会飞掉下去，这母鹰伸开翅膀要接住它，然后把它再带回去啊，一点一次一次的，最后它才能学会飞。如果没有悬崖的话呢，这个鹰很难飞起来，因为它很大，对吧？它这个在地上扇翅膀要飞起来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这个鹰到了最后，它飞的时候呢，它不大用扇翅膀。它是借着这个悬崖那个地方往下上的那个往上吹的风，就像这个我们拉这个滑翔伞一样的。它只要伸开一翅伸那个大翅膀一伸开以后，这个气旋自然就把它推起来了。所以这一个跟鸡长大的这一个鹰啊，它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气旋、这种悬崖、这种不会飞。后来呢，它就慢慢就觉得自己就是只鸡，你叫它飞，你打它，它也不飞啊，永远跟鸡抢食品。他永远失去了鹰的自由和鹰的雄姿。一种生命啊，或者一个人啊，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忘记了自己是谁。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。在座的各位，我也问一个问题：你还记得你是谁吗？记得，你是谁？你是张三，你是李四，是吧？你是王五，这个你记得。可是我们人有一个基本的问题：我是谁？我为什么存在？我有什么价值？我从哪里来？我要往哪里去？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？有什么价值？我相信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，每一个人都似曾想过这个问题。没有想过这样问题的人是极少极少数的人，对吧？这个就像这个鹰一样啊，他为什么觉得我跟这个鸡不一样呢？为什么我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呢？为什么我在这儿生活呢？他可能会想，当然鹰也许不会想啊。但是人会想，人有一个非常悲惨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是一个能够思想意义的生命，可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我们没有人生意义的答案，因为这个答案太难得到了，所以我们就放弃思考这个答案的想法了。我们沦落到什么呢？就沦落到像这只鹰，天天跟鸡抢食。我们再也不想飞到天上去了。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，跟很多人来传福音，那么传福音，我就跟他讨论，对吧？那么对方呢，就有很多对这个东西不感兴趣啊，对这个怎么样，反正各种搪塞的理由。那么特别是咱们中国人呢，以无神论为骄傲。我们是相信无神论的我相信我是猴子变来的我是一个猿猴的后代，是吧？我祖先就是一个猿猴我不是，到底是不是人呢？下边的话不能说了，是吧？他不敢说我不是人，对吧？他说我是猿猴的后代，猿猴进化来的高级猴到底人还是猴？搞不清楚了，对吧？如果我们真的是，进化偶然发生的事情，我们什么都不要谈了。可是我们生命的潜意识里边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就是家的观念。弟兄姊妹，家为什么那么重要？你假如说你到我家来住，对吧？假如说我家里有出什么事了，我到你家去住，你欢不欢迎我？住一天两天可能可以，对吧？天天在你家吃喝，大概有点困难，对吧？可是我的孩子天天在我家吃喝，为什么不困难呢？有人说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就常常不高兴。我说我三个孩子在我家里，不单单是吃午餐，连早餐带晚餐一块吃，从来不交钱。那为什么呢？对吧？哎，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嘛，对吧？我到我妈家吃饭也很少交钱的。是吧？我想想，好像没交过。为什么是这样？我不交钱，我不去吃饭，妈妈还不高兴，对吧？就像咱们刚才看到这个春运，对吧？家里边爸妈早就把饭桌准备好了，就等着这个孩子回来吃饭。他要不回来，爸爸妈妈心里多难过，对吧？回来以后花钱费力做了饭给他吃，还高兴。你说这，为什么是这样呢？原来这是一个爱的故事。人生有没有意义？有。人生的意义在哪里？告诉大家，就这一个字。你有爱，你的人生就有意义；你没有爱，你的人生就没有意义。人生的意义最重要的就体现在这一个字里面。我常常说，一个小孩刚刚被妈妈生出来的时候，他对这个世界没有一分钱的贡献，没有任何的能力，他完全需要父母为他的付出，对吧？可是那个时候，如果万一医生说，问一个问题，说现在你难产，你保孩子还是保妈妈？我相信很多妈妈都说保孩子。为什么妈妈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保这个？一点没有用，这个小孩对吧？一个小孩生下来，妈妈得付多大的代价给他吃奶，对吧？我给他换尿布，给他弄这个弄那个，付多大的代价？为什么要为他付这个代价？就是因为这一个字，因为爱他。如果不爱他，他就是一块小肉肉，没有任何价值。就是因为爱他，他的生命就有了价值。我们现在就要回过头来了解了，爱从哪里来？这个时候我们要讲故事了。圣经，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，第一卷书叫《创世纪》，创世纪，中文翻译成《创世纪》，原文里边叫起初，希伯来语里边叫起初，它没有一个创世的意思啊。那么中文呢，这个一翻译叫《创世纪》以后呢，就很容易让人感觉到，就是这是在讲一个创造的故事，对吧？这个《创世纪》和起初，弟兄姊妹想一想，朋友们想一想这两个题目有什么不同？一个是创世，你打开你读的这个题目叫做《创世纪》，你脑子里边马上想到什么？马上想到什么？ 哎，就是人在这干活，对吧？造一个这个东西，盖一个房子，那么忙忙活活在创造嘛，对不对？创世纪给我们看的。可是当你想到起初，你会想到什么？想到一个开始，对吧？这是一个开始，在之前没有这个开始。其实圣经用起初和原文啊，用起初，它不用创造，目的创世纪重点是要讲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因为当我们读《创世纪》的时候，我们一读《创世纪》，我们就容易想到说，哦，这是告诉我们世界的来源。其实不是，《创世纪》重点在告诉你，起初你是怎么回事儿。他在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的重点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在告诉你，你是谁的孩子。到《创世纪》的关键的地方。对吧？刚才我们读到啊，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对吧？领唱的姐妹说，这是圣经的主题句啊，圣经的主题句，它的第一句话叫做“神爱世人”，对吧？神为什么爱世人？就是创世纪在告诉我们这个故事的来源，这个故事的开始。上帝。当我们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的脑筋里边，我小的时候啊，一提到上帝，我不知道你们脑子里会想到什么。我脑子想到的是玉皇大帝。那么我一来到教会说敬拜上帝，我常常想，我可能就是个小孙猴啊，来到玉皇大帝面前啊，跪在地下磕头拜他，对吧？就常常想这个镜头。其实这都是我们人啊错误的理解。上帝没有告诉我们他的形象，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在什么地方，但是他告诉我们一个他与我们的关系，他与我们的一个关系，这个关系是什么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，是这么一个关系。我看很多这个春运的这种，为了准备这个信息啊，我找了一些资料。有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父亲，为了这个家，他们抛弃自己的幸福生活，一个人到很远的地方去，在那里辛辛苦苦的工作，然后把钱寄回家，是吧？万一遭到老板克扣工资啊，他们多么辛苦，对吧？为了拿一点钱回家，这个叫做父性，父亲的父啊，性情的性。父性，你看到这个鸡啊，我不知道大家养没养过鸡啊？这个鸡都有一种父性，什么叫做父性呢？你看这个公鸡啊，它找到一个食物的时候，它不吃，它那个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，然后那个小鸡来了就吃了，哎，它很高兴，然后母鸡来了吃了，它也很高兴，对吧？这个叫做父性。那么父亲。他的形象原本是勇敢的、勤劳的、智慧的、自我牺牲的，这都是男人的美好的品格，对吧？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是吧？但愿我们在座的各位男人啊，我们都有这种的本性啊，你拥有智慧，对吧？你拥有才能，对吧？你可以养起、撑起一个家。是吧？你是顶天立地的一个汉子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是这样？为什么一个男人要去为女人、为孩子、为家庭去牺牲他伟大？是因为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是这样的一位父亲。起初，圣经说啊，他创造了宇宙万物。这个创造宇宙万物，咱们弟兄姊妹要想一想，把心放大一点啊！创造宇宙万物什么呢？箴言书第8章里边原来说，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人类预备可住之地。这个有点像什么呢？我要生孩子了，我要给我的孩子盖一栋房子。这个就好像一个雄鸟，它要生孩子了，它去筑一个巢，要为它预备一个。一个家， 上帝给我们创造的这个家是很伟大的，啊，其实我们人很渺小，对吧？上帝干嘛创造这么一个伟大的世界，这么一个伟大的宇宙，让我们在这里边去居住呢？弟兄姊妹，永远要想到问，你是谁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你是上帝的儿子儿女。那么，上帝是伟大的，那么你也是伟大的。那么，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自己没有那么伟大嘛？你为什么没有那么伟大？因为上帝恐怕我们骄傲，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又软弱又渺小的一个身体。所以，我们渺小是渺小在我们这个身体上，有限是有限身体上。可是，我们内在的灵魂是伟大的，我们内在的灵魂是不受这个肉体的限制的。我们可以在这里谈古论今，我们可以在这里看浩瀚的宇宙万物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虽然身体这么小，天天把你绑在一个小房间里边，你空间够了。可是你的生命会感觉到非常的难过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要去旅游，我们到大海边一看，哇，这么空旷，我们感觉到很舒服。我们遥望天空的时候，其实常常有无尽的遐想，对吧？原来我们的灵魂是伟大的，我们灵魂是不受时空的限制的，因为这个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。刚才跟姐妹聊天啊，姐妹说健康最重要，啊，我说健康当然很重要，对吧？可是呢，我们不管怎么保持我们的健康，我们有一天总要失去健康，对吧？因为死亡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，必须一定会面对的问题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段里边，对吧？没有一个人永生的，对吧？可是为什么我们会造出一个"永生"这个字呢？人没有永恒，对吧？人没有永恒的。可是我们为什么会造一个"永恒"这个字呢？这表明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喜不喜欢死亡？大家说，祝你早死，你高兴吗？没有一个人高兴哦，所以祝你长命百岁。如果你现在活到101岁了，我说祝你长命百，你会怎么样？不，你神经病啊，对吧？我已经101岁，你祝我100，啊，祝我150岁，对吧？我们都不愿意死亡，为什么不愿意死亡？因为死亡不属于我们。因为死亡不属于我们，所以我们恐惧它，我们拒绝它，我们甚至于避讳它，我们不谈这个字。虽然我们知道我们都要面对它，对吧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我们是按照永生上帝以他永恒生命的本质来创造的我们的生命，所以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永恒的。可是非常遗憾，我们从永恒进入了暂时。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第一段的经文的核心，因为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，那么这个规则是每一个人要自觉去遵守的，因为我们被造的是上帝的儿子，我们不是被造成一个机器，你知道机器都比人更低的，对吧？机器是没有自由的，而人最宝贵、最宝贵的东西，就是人里边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权利。因为你被造的是尊贵的，是上帝以儿子的身份来造我们的，所以我们才拥有了自由选择的权利。这个权利是上帝赋予我们的，这是我们人格的基础。有些人说你做的不像个人呢，我说你知道什么叫人吗？他想了想，我也不知道啥叫人，反正我就知道我是个人。对吧？我知道，你知道人最重要的是什么东西吗？那最重要的可能是健康。我说猪也很健康，狗也很健康，对不对？人最重要的不是健康，是你里边的自由意志。你是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，你是具有一个人格的人，你是需要具有品格的人。 为什么是这样？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，赋予了我们这些东西。因此，当我们有了自由意志的时候，与此同时，我们就拥有了责任。好，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开车，对吧？你开车的时候，你是一个自由的司机，你坐在汽车里边，汽车跑多快由你决定。当你决定这个汽车跑多快的时候，你就为这个汽车跑多快的后果怎么样？来负责。假如你超速，警察抓住了，罚谁？罚司机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是司机，你认罚吗？认罚。你为什么认罚？我告诉你，别认罚，对吧？你说100公里，我跑了120公里，对吧？你把我抓住了，我哪有这个能力跑10公里？这不明明是汽车跑的吗？怎么是我跑的？你应该罚这个汽车，对吧？你不该罚我吗？对吧？我拧个螺丝给你好了，对不对？你得罚他吗？你打他两巴掌吗？对不对？不对，为什么罚你？因为你做决定。你是 driver，因为 driver 是决定跑多快的那个人，车没有自由选择权，你有。这就是人有自由意志、有决定的权利，同时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。所以，上帝创造的这个世界是有规则的，人必须遵守。当人不遵守的时候，这个叫做犯罪。很可惜，我们的亚当，我们的祖先，没有按照上帝所规定的遵守，他犯罪了。那么他的妻子也犯罪了。结果，犯罪导致什么？导致受罚，导致被抓到监狱里边去。导致大强相隔，所以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，有罪的人就与无罪的神被上帝审判之后而产生了隔阂。圣经里边把这个隔阂称为灵的死亡，就像我们活人的自由的世界里边的人，我们不存在，我们已经被分离出去，放在像一个监狱的环境里边。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开始。我们一生下来，我们就知道有神，所以无神论。刚才我们在读这个彼得后书的时候啊，彼得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"为了激发你们里面有诚实的心，无神论都是撒谎的。"我在这可能有很多是无神论者，对不起啊，无神论是撒谎的人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证明无神。我们的祖先都不是无神论，后来叛逆的人、悖逆的人选择接受无神，没有人证明了无神，所以他去接受无神的，没有，是他被教育，然后他选择接受无神，对吧？所以为什么他是说谎的呢？因为当圣经说你看到宇宙万物，看到人的生命，这么伟大、和谐、美好，对吧？你说这个是碰炸出来的。有时候我听了这种话，我真的想踹他两脚，对不对？我说你们家的房子是碰炸出来的吗？对吧？你开的汽车是碰炸出来的，有这种可能吗？对吧？为什么这么好的世界，为什么你这么聪明的头脑是碰就炸出来了？说这种人太可恶，对吧？不管他是不是科学家。不要太相信科学家。其实科学家里边有很多撒谎的人。为什么，弟兄姊妹？为什么很多科学家撒谎？就像我一开始我是说，很多宗教的人是撒谎，很多牧师撒谎的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边有利益，是吧？哎呦，我是科学家，我得搞什么名堂，我得搞什么名堂，得有多少人来资助我，是吧？哎呀，搞出这个东西，写个论文，其实那里边太多骗人的东西。神的存在不是能证明出来的，就像我里边，我有道德，你怎么证明？我有爱心，你怎么证明？ 你谈对象的时候，在座的大部分都结婚了，对吧？你认为你的配偶、你的男女朋友最重要的是啥？哦，现在很多人说有汽车，是吧？哦，他有多少钱给我？不有彩金，有这个就行了。所以你还不如一头猪，你就值那点钱吗？是吧？找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他的品格，对吧？刚才我们讲了男人的品格啊，有人鼓掌了，对吧？请你告诉我，证明看看品格是什么东西，是什么物理性质，什么化学性质，对吧？几斤几两？没有的，但是它却是决定你最重要的东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不要觉得好像科学才是最重要，告诉你，科学是最低级的，因为它研究的是机械的东西。而爱情品格，这远远超过科学之上的东西，远远比科学更有价值。起初，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，给了我们生命，他把我们当做儿子来创造，他把能爱又回应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他让我们遵守他的法则。然后让我们和平相处。然而，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，世界就变了。在咱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因为经文很多，不能全读出来，对吧？在今天读的经文里边，第一句话说：“天起了凉风。”天起了凉风，表示人的罪孽导致了天然环境的变化。我们中国人说一句话，叫做“穷山恶水”，怎么样？出刁民，大家都知道这句话，对吧？为什么会有这句话呢？因为我们能看到穷山恶水那个地方啊，很多刁民。其实错了，是刁民产生了穷山恶水，是因为这里的人败坏堕落，上帝使那个地方发生，天然环境都发生了变化，那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，对吧？所以，当人类犯罪以后，我们跟天然，我不叫自然啊，因为不可能是自然，它一定是天然的。所以，我们跟天然的环境之间呢，就越来越不和谐了。所以，到了今天，我们到天然环境里边去的时候，我们有很多很多麻烦的，对吧？甚至太阳都会晒伤我们，对吧？我们跟天然的环境里边再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美好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是因为人类犯罪而导致的。这个，当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上帝在伊甸园中行走。小的时候，你知道啊，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怕什么呢？啊，就怕妈妈爸爸回来了，对吧？麻烦了，对吧？赶紧的，怎么办呢？对吧？所以这也是一样，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当上帝一来啊，比方说我们超速，对吧？我们马上看看周围有没有警察，对吧？那天我在这个 White House Road 开车啊，那个 school time 的时候，刚刚 school time，对吧？这个大概2点半啊，就是在 White House Road 和 Blackburn 交界那个地方。那么我呢是从这个 White House 准备往 Blackburn Road 转，啊，然后呢从 City 那边往 Ringwood 那边走的这个方向呢绿灯啊，我这边是箭头红灯，我在那等着。我估计我在那等了几秒钟的功夫，最少有十几辆车被拍照，对吧？40公里的地方，因为它刚刚到点，对吧？那个旁边那个照相机唰一个，唰一个，唰一个，我说哇，这简直像印钞机一样，对吧？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可能一开过去，那个人啊，有的时候我在开车的时候，又忽然间亮了一下啊，我就会觉得，哎呦，是不是我超速被照相机照下来了，对吧？这看看没超速，为什么？哦，原来半天汽车转弯的时候，这个反射了一下阳光啊，使我感觉到后边亮了一下啊，其实没照。人有这种恐惧心理，一犯错就开始害怕，对吧？一犯错，啪一照，哟。为什么？哦，弄了半天我闯红灯了，或者我超速了，对吧？起初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也是这样，对吧？有时候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，忽然间后边一个哇哇哇一辆，哇，你紧张的要命，对吧？你看看没超速啊，结果开过来一看是个救护车，哦，你心里边放心了，对吧？ 所以人有一个本能，就是一看到一个权威性来到你身边的时候，你马上想到我有没有做错事，对吧？但是你真的做错事情的时候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什么？其实不是鬼叫门，是不怕上帝叫门，对吧？上帝来找你，你不怕了，对吧？可是谁没做过亏心事呢？咱们中国人说“金无足赤”，什么？人无完人，表示每一个人都自己知道我们做过亏心事。但是，上帝在伊甸园里边，圣经用了一个字，叫做呼唤。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主题叫做家的呼唤。圣经里边有两个字啊，一个叫做呼唤，一个叫做呼叫。呼唤和呼叫有什么不同呢？是一个温柔，一个严肃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警察要传唤的时候很恐怖，对吧？当妈妈找你的时候，她说呼唤你在哪里，是很温柔的一个声音。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虽然审判者的公义的上帝来到他的生活的时候，他害怕了，亚当害怕了啊，他以为上帝是要来惩罚他的，其实上帝是希望给他机会的。上帝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上帝不知道他在哪里吗？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可是上帝为什么说你在哪里呢？上帝的这句话想要说什么？叫亚当认错。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，要理解上帝是爱你的，我是你爸，你别躲我，你好好认错，我原谅你，咱们就和好了。可是亚当误解了上帝，亚当没地方藏的时候，他只好出来了。出来以后，他说那是他让我吃的，然后那个蛇，那个女人就说那是蛇让我吃的，没有一个人肯认错。这就是人最大的麻烦。咱们尤其中国人啊，打死不认错，对吧？这个嘴硬的要命啊，很多老婆看到老公就是说，男人从来不说对不起，对吧？怎么这样的男人吧，恨得要命，对吧？做明明你做错事，非得嘴硬，对吧？其实女人也一样的，女人也不让步的，对不对？结果两个人就杠起来了，对吧？那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。当我们教育我们孩子的时候，你明明做错了事，对吧？你说错了没有？他说怎么地？我就错了，你怎么着吧？我没错，对吧？你就对这样孩子，你就很难过了，对吧？如果这个孩子做错事情，他很温顺，当你说"哎，这怎么回事啊"，他一五一十向你交代，他承认自己错，我以后我不再错，你就不会再罚他了嘛，对不对？很可惜，人里边有两个很基本的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。一个叫做骄傲，一个叫做悖逆，这是我们人性里边所存在的两个很糟糕的东西。这件东西导致了不单单是因为我们犯错跟神之间的关系，是我们犯了错之后，神要拯救我们，拦阻我们回到上帝面前的两个最很糟糕的东西，就是人的骄傲，还有什么？悖逆。亚当和夏娃就选择了骄傲和悖逆，因此到了第22节的时候，上帝就说了，他已经犯罪了，没办法了，必须把他赶出去。于是就把他赶出去了，人就沦落到我们今天这种状况。然后神又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，什么意思呢？生命树叫做长生不老之树。啊，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了，因为我们从来没见过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就进入了暂时的人生里边。那么，上帝为什么要叫我们的肉体一定要死呢？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，弟兄姊妹要记得啊，不管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，我们的灵魂是永远不死的。我们死只是肉体的死亡，有机会我们再讲这个问题啊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讲了，所以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这种状况。我们在今天这种状况里边，有一个基本的特征，佛教里边体会到了，叫做什么呢？人生什么？苦。我们人生不如意怎么样？十有八九。看看我们这些老年人，个个脸上 久经沧桑，对吧？这个现在我们高兴的时候挺高兴，一不笑的时候马上愁眉苦脸，没办法，对吧？皱纹爬上我们的脸，白头发，面对衰老死亡，没有解决的办法。什么叫痛苦，弟兄姊妹？什么叫痛苦？痛苦就是你对理想生活缺失的感受，叫痛苦。也就是说，我的生活本来不应该是这样的，可是我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落差你的感受叫痛苦。人里边有一个宝贵的东西，叫做理想，叫 idealism。什么叫理想？现实当中有理想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人里边会有一个理想呢？理想是后来教育出来的吗？不是，它是与生俱来的。理想是完美的，现实是残缺的。理想和现实中间的差距叫做痛苦。上帝允许这个痛苦的目的是为了叫我们回到理想，追求理想。人凭着自己追求不到理想，你一定叫做事与愿违。你追求，你觉得我有了钱我就理想，我有了权利我就理想，我有了大房子我就理想，我生了一对孩子我就理想，五福临门我就理想。你发现还是不理想，因为理想在上帝完美的上帝那里。在天上，在上帝，我们天父的家，那才是我们本来应该生活的地方。可是，当我们离开那里以后，我们沦落到现实当中的时候，你已经不可能理想了。在我们痛苦的现实里面，上帝亲自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这个叫做福音，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讲这个问题。我们只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，这是人生唯一回到理想的路，只是告诉大家这个消息。至于怎么回去，为什么会这样回去，我们有机会再讲。只是告诉大家，世界上没有第二条路可以使我们回到我们理想的家乡那里去。最后一段经文是彼得。写给我们的叫做《彼得后书》，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呢，老彼得说：“我已经写了两封信了啊，那么这两封信呢，都是为了提醒你们，提醒你们，就像刚才我讲的那个，你不是鸡，你是鹰。我们提醒我们，你不是猴子的后裔，你是上帝的儿女，要诚诚实实的提醒你，你不是动物，你是人。”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、荣耀被造的永恒的上帝的儿女，提醒我们诚实的心，真真实实的面对这件事情，不要骗自己，对吧？然后他说，要纪念一件事，就是有很多人就说基督再来的时间，人有两个死亡。啊，我不是说我们灵魂的死亡啊，我们人自己在这个世上会有一次死亡，另外整个人类会在这个天有一次死亡，死亡就是结束了，没有了，对吧？人类不是永远存在的，上帝给这个世界是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有一天要结束的，对吧？什么时间到来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圣经用了一个例子，在4500年以前。曾经发生过一次大洪水，上帝用洪水毁灭了那个时代。那么当时有一个传福音的人，这个人叫挪亚，他说：“上帝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，你们赶紧悔改吧。”没有人听，所以只有他一家八口人听了。上帝吩咐他造一个方舟，他就进到这个方舟里面去，就得救了。那么这件事情成为我们今世的一个警戒。上帝说，那个时代的人忘记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，地是从水出来的。 所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都是水。他们说水怎么可能淹没全世界？是可能的。啊，前两天我们去大洋路的时候啊，看到那个大洋路海边的那个峭壁，那上面水的痕迹，我们可以说水从来没有达到那里。为什么呢？是从水出来。你到很多高山那里去看看，当植被不在的时候，你可以清晰的看到水刷过的痕迹。上帝给世人留下证据，让人存诚实的心来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那时代的人不信，毁灭了。好，今天上帝说，弟兄们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。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，你们以为他是单言吗？不，因为他愿人人悔改。不愿一人沉沦，这沉沦就是永远地狱的灭亡。那么这件事情呢，上帝给我们做了一个见证啊，做了一个证据。下边就说了，但主来的日子要像贼一样，意思是没有人知道啊。那日子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烧化。地和其上的物都要被烧尽了。既然这一切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怎样的敬虔，怎样的圣洁，切切仰望主来的日子呢？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在烈火当中融化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一个渔夫写的，2000年以前写的。那么我们在今天啊，在今天解释圣经的时候，根据这个。启示录的另外一段经文描写世界末了的时候呢，我们清晰的可以看到这描写什么？这描写什么？其实是彼得他2000年以前他写，已经在提醒我们今天了，你们不要忘记，我们这些人啊，不要忘记，现在有一样东西是可以把全世界毁灭掉的，是一场大火。这场大火是什么？啊？这场大火就是核战争，啊，因为圣经里边这位2000年以前的彼得早就把核战争还有约翰啊，早就把核战争描写的惟妙惟肖。你们不可以忘记，曾经洪水毁灭过这个世界，世界末了的时候，上帝要用一场大火来毁灭这个世界。我们人类已经把这场大火的燃料怎么样，已经预备好了。这个世界末了的时候，进入世界末期最重要的一个见证，是以色列的复国。1948年，以色列复国了。1945年，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核武器。之后，东西冷战叫做军事竞赛。军事竞赛干什么？就是造核武器，大量的造核武器。我们今天造的核武器造了多少？造了成千上万颗核弹头。我们知道，一颗核弹头就把一个城市就基本就消灭的差不多了。我们有成千上万个核弹头干什么？就是为要应验圣经上的话。所以这件事情什么时候应验不知道。快了，弟兄姊妹，我再说一次，快了。以色列打仗已经4个月了，对吧？4个多月了。那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在逐渐的跟以色列越来越敌对以色列。俄罗斯已经打了2年了吧，跟乌克兰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这个欧盟、美国都在想办法支持乌克兰继续和美国和这个俄罗斯打仗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俄罗斯是有核武器的，以色列也是有核武器的。那么什么时候，当他们被逼急了的时候，就有可能要使用了。那么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圣经最后的一个预言就应验了。上帝给我们留的时间不多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不管我们愿意也好，不愿意也好，最后这个时间总会来到。就像我们不愿意、愿意也好、不愿意也好，死亡总会来到。啊，刚才姐妹问我，妈妈去，我的妈妈去世了，对吧？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看到妈妈这么爱主、敬虔的一个女人，一个姐妹啊，到了她最后几天要死的时候，就是眼看着不行了，最后就死了。你再怎么叫她，回不来了。对吧？这是客观一定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么，上帝的给这个世界整体的时间也在那里。那么，我们能不能活到那一天，这个不重要， 重要的是，我们今天借着圣经的预言，使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真实的。我们要诚诚实实地面对这个问题。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个时间来告诉大家一个爱的故事，是上帝爱我们。耶稣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们心里不要难过。”他说：“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家，我要给你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再要回来接你们。”这个时间快到了。那么刚才呢，我们读的经文里边就说：“神愿一人，人人都悔改，不愿一人沉沦。”所以今天你被邀请到这里来，不是突然的，这还有一点点的机会。但愿你明白你自己是谁，抓住这最后的机会，不是来信基督教，你来不来这个教会没有关系。我们不是为了来搞一个宗教来发展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人很少，但是没有关系。你要回家，你要认你的天父，你要向上帝说：“对不起，我这一辈子的确也做了很多不大好的事，求你原谅我。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了我的罪。你要把永生、把家给我，我愿意回去，我愿意回去。那么，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，我确切的知道我要去哪里。不然的话，圣经告诉我的不是我说的，将来等候我们的是我们为我们自己的罪受审判。”没有一个人能够在那个审判面前能够站立得住，但是凡在耶稣基督里的，神免我们的审判。这个就像一个孩子认错，爸爸说免了，不罚了。上帝在我们身上一点没有要求过分，是吗？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还去拒绝他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我们的良心是怎么想的，是吧？我不给大家压力，对吧？当然也不是为我信耶稣，为你自己负起这个责任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盼望我们的教会是个传福音的教会，盼望我们的福音朋友能够认真诚实地去思想，面对自己的人生，当最后大限来临的时候，不至于后悔。那么今天呢，是过年啊，我们给大家讲一个爱的故事，家的呼唤。我们在天上的父亲，我们中国人亲切地称他为老天爷，他在等着你回家。那么我们的姐妹呢，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个舞蹈，是吧？是一个唱我们中国心，我们向中国人传福音。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是知道我们有天上的父亲的。我们中国人的祖先知道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，我们写一个福气的福字，对吧？天人合一，有上帝与我们的一口甜同在，才叫福气，对吧？所以当福音传到咱们中国来的时候，虽然有很多人抗拒，但是我们中国的教会的发展的速度也是相当之快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在中国为我们开了福音的门。但愿我们在座的是已经是基督徒的，我们有一颗中国心，热心地向我们中国人来传福音，使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天人合一的路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可以打开了，对吧？如果我们还不了解的，盼望重视这件事情，使我们早日因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。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我们跳舞蹈的姐妹。
Thank you. 远隔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，兴旺福音。深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，在哪里找到我们这群人？始终每分每秒，从没都停留。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，教父的匆匆踏上征程，身披日色，头顶繁星，要为五十六个民族代表起，能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，爱民族、爱同胞、爱弟兄的每个人。远隔千山万水凝聚一颗中国心，心心相印，齐心努力，兴旺福音。深爱中国，更爱我们，在这里，在哪里找到我们这群人？始终每分每秒，从没有停留。传福音的火焰时刻燃烧在心头，教父的匆匆踏上征程，身披日色，头顶繁星，要为五十六个民族代表起，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，爱民族、爱同胞、爱弟兄的每个人。五十六个民族代表起，拥有一颗赤诚的中国心，爱民族、爱同胞、爱弟兄的每个人。
姐妹们跳得好不好？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，谢谢他们。是的，是的，感谢主，我们大家欢聚在一起。今天感谢牧师用这样回家的信息来把福音传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。虽然我们这里大多数人已经知道什么叫福音，但是我们还不清楚。我们要如何走这条福音的道路？是的，我们中在春节欢聚的时候，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庭的观念。我们甚至可以